相机可以很仁慈，相机也是残忍的专家。但是根据支配着摄影口味的超现实主义偏好，相机的残忍只会产生另一种美。因此，虽然时装摄影是建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也即可以拍出比真实生活中更美的东西，但是并不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从事时装摄影的摄影师也被不上镜的东西吸引。埃夫登谄媚的时装照片与他作为拒绝谄媚者拍摄的照片，例如他1972年为他临终的父亲拍摄的优雅冷酷无情的肖像照，可谓完美的互补。肖像画的传统功能也即把肖像主人美化或理想化，依然是日常摄影和商业摄影的目标，但在被当作一门艺术的摄影中，这种传统功能的前途已大受限制。总的来说，这方面的荣誉都被科迪利亚们得去了。作为一个对传统美做出反应的载体，摄影已大大扩展了我们关于什么才是审美上令人愉悦的东西的看法。这种反应有时候是以真实性的名义，有时候是以精致或一些更漂亮的谎言的名义。是以十多年来时装摄影一直在发展各种各样的突发性姿势，这些姿势反映出超现实主义的明白无误的影响。布勒东写道，如果美不令人站立，就不是美了。哪怕是最富同情心的新闻摄影也受到压力，要它同时满足两类期待。一类是由我们基本上从超现实主义角度看照片引起的期待，一类是由我们相信某些照片提供关于这世界的真实而重要的信息引起的期待。W. 尤金·史密斯20世纪60年代末在日本渔村水俣拍摄的照片，其居民大多数因汞中毒而残废和慢慢死去。由于记录了一种引起我们愤慨的痛苦而令我们感动，又由于他们是遵循超现实主义的美的标准的精彩绝伦的创痛照片而疏离我们。史密斯那张一个临死的女孩扭曲在母亲怀中的照片，是一幅关于瘟疫受害者的世界的圣母哀子图。阿尔托曾把这个瘟疫受害者的世界视为现代戏剧艺术的真正主题。事实上，这一系列照片都可以用作阿尔托的残忍戏剧的影像。由于每张照片只是一块碎片，因此他的道德和情感重量要视乎他放在哪里而定。一张照片会随着他在什么环境下被观看而改变。因此，史密斯的水俣照片，在照片小样上看，在画廊里看，在政治集会上看，在警察局档案里看，在摄影杂志上看，在综合性新闻杂志上看，在书里看，在客厅墙上看，都会显得不一样。上述各种场合都暗示着对照片的不同使用，但都不能把照片的意义固定下来。维特根斯坦在谈到词语时说，意义就是使用，照片也是如此。所有照片的存在和扩散，正是以这种方式造成了意义这个概念的腐蚀，造成了把真理瓜分成各种相对真理，而相对真理则被现代自由主义意识视为理所当然。关心社会的摄影师假设他们的作品可传达某种稳定的意义，可以揭示真相，但这种意义是注定要流失的。部分原因是照片永远是某种环境中的一个物件，即是说，不管该环境如何形成对该照片的临时性，尤其是政治性使用，该环境都将不可避免地被另一些环境所取代，而这另一些环境将导致原先那些使用的弱化和逐渐变得不相干。 摄影的主要特色之一是这样一个过程，也即原有的使用被后来的使用修改，最终被后来的使用所取代。最瞩目的是被可以把任何照片吸纳消化的艺术话语所取代。而由于照片本身是影像，因此有些照片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引向其他影像和把我们引向生活。1967年10月，玻利维亚当局把切格瓦拉的尸体的照片发送给国际新闻界。尸体摊在马厩里一副搁在水泥槽上的担架上，周围拢集着一名玻利维亚上校、一名美国情报人员和几名记者和士兵。这张照片不仅概括了当代拉丁美洲历史的苦涩现实，而且诚如约翰·伯杰指出的，竟不经意的有点像曼塔纳的《死去的基督》和伦勃朗的《图尔普教授的解剖课》。这张照片引人入胜之处，部分源自它的构图与这些经典画的相似之处。实际上，这张照片如此令人难忘，表明它具有去政治化的潜力，具有成为一幅不受时间限制的影像的潜力。有关摄影的最出色文字一直都是道德家们写的，马克思主义者或将要成为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方面被照片迷住，另一方面对摄影那种无可阻挡的美化方式深感不安。诚如瓦尔特·本雅明1934年在巴黎法西斯主义研究所的一次演说中指出的，相机现在已无法拍摄一座廉租公寓或垃圾堆而不使其改观，更别说一座河坝或一座电缆厂了。在他们面前，摄影只会说多美。他已通过时髦的、技术上完美的处理方式，成功地把凄惨的贫困本身变成享受对象。喜爱照片的道德家总是希望文字可以挽救照片，这种态度与美术馆长的态度正好相反。后者为了把新闻摄影师的作品变成艺术，总是只让人看照片而隐去原有的说明文字。是以本雅明认为照片底下有正确的文字说明，可以把照片从时髦的摧残中挽救出来，并赋予它一种革命性的使用价值。他促请作家们拿起相机去做示范。关心社会的作家并没有迷上相机，但经常被召唤去或主动去讲出照片所证明的真相。就像詹姆斯·阿吉在为沃克·埃文斯的摄影集《现在让我们赞美名人》写文字说明时所做的，或约翰·伯杰在其关于那幅切格瓦拉尸体照片的文章中所做的。伯杰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一篇不惜篇幅的照片说明文字，企图加强一张伯杰认为在美学上太有满足感和在图像学上太有暗示性的照片的政治联系和道德意义。戈达尔和戈林1972年的短片《给简的信》相当于一张照片的反文字说明，尖刻地批评简·方达在访问北越时拍摄的一张照片。这部电影也是一堂示范课，教我们如何阅读任何照片，如何破译一张照片的取景、角度和焦距的非清白性质。这张照片显示方达带着痛苦而同情的表情，聆听一名身份不明的越南人描述美国轰炸带来的摧残。照片刊登在法国图片杂志《快报》时的意义，在某些方面与北越人发布该照片时的原意大相径庭。但是比该照片如何被新环境改变更具决定性的，是该照片在北越人眼中的革命性使用价值如何被快报提供的说明文字颠覆。这张照片像任何照片一样，戈达尔和戈林指出，实际上是雅默的。他透过写于照片下的文字的口说话。 事实上，文字讲的话比图片更大声，说明文字确实往往凌驾于我们眼中的证据。但是任何说明文字都无法永久地限制或确保一张照片的意义。道德家对一张照片的要求是让他做任何照片也做不到的事情，讲话。说明文字是那缺失的声音，被期待讲真话。但哪怕是完全正确的说明文字，也只是对他所依附的照片的一种解释，且必然是有限的解释。说明文字的手套是如此轻滑地套上脱下，它不能防止一张照片或一组照片意图要支持的任何理据或道德诉求被每一张照片所承载的众多意义所损害，也不能防止这些理据和诉求被所有照片拍摄和收集活动都隐含的那种渴望占有的心态所削弱，和被所有照片都不可避免地想与被拍摄对象建立美学关系的要求所破坏。就连非常严厉地斥责某个特定历史时刻的照片，也是我们在某种永恒的外观下，美的外观下，间接拥有被拍摄对象。切格瓦拉的照片最终是美的，一如切格瓦拉其人。水雨村的人也是美的。1943年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一次围捕期间被拍摄到的那个犹太小男孩也是美的。他举起双臂，严肃而惊恐。伯格曼的《假面》中的哑女主角进精神病院时带着这张照片，对他沉思默想，把它作为悲剧的本质的纪念照。在消费社会，即使是摄影师们那些最有良好意图和说明文字恰如其分的作品，最终也依然是对美的发现。刘易斯·海因拍摄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厂和煤矿受剥削的儿童的照片，其可爱的构图和优雅的视角的重要性轻易地比他们的题材更持久。世界上那些较富裕的角落，也即大多数照片拍摄和消费的地区的受保护的中产阶级居民，主要是通过相机了解世界的恐怖。照片可以令人痛苦，也确实令人痛苦。但是，摄影的美学化倾向是如此严重，使得传递痛苦的媒介最终把痛苦抵消。相机把经验微缩化，把历史变成奇观，照片创造同情，不亚于照片减少同情和疏远感情。摄影的现实主义给认识现实制造了混乱，在道德上麻木，长期而言，在感觉上刺激，长远和短期而言。因此，它开了我们的眼界，这就是大家一直在谈论的新视域。无论为摄影提出什么道德要求，摄影的主要效果都是把世界转化成一家百货公司或无墙的展览馆。每个被拍摄对象都被贬值为一件消费品，或提升为一件美学欣赏品。通过相机，人们变成现实，也可称为现状。一如法国摄影杂志《现状》的名字所暗示的顾客或游客。因为现实被理解为多元，饶有兴味的，唾手可得的。把异国情调拉近，把熟悉和家常变成异国情调。照片使整个世界变成评价的对象。对那些并非只局限于表达自己的痴迷的摄影师来说，到处都有些引人入胜的时刻，美的题材。接着，最多种多样的题材被汇集在一个由人道主义意识形态提供的虚假的统一体内。因此，据一位批评家的说法，保罗·斯特兰德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时期，他从以抽象之眼发现种种卓绝事物转向游客式的， 把世界变成图像级的摄影任务的时期，拍摄的照片的伟大性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也即他的人物，无论是鲍厄里街的无家可归者、墨西哥苦工、新英格兰农场主、意大利农民、法国工匠、布勒东或赫布里底渔民、埃及农民、乡村白痴或伟大的毕加索，全都带着同一种英雄特质，人性的色彩。这人性是什么？它是一种当事物被作为照片来观看时所具有的共同特质。拍照的迫切性原则上是一种不加区别的迫切性，因为从事摄影现已被等同于这样一种看法，就是可以通过相机把世界上的一切变得有趣。但这种有趣的特质就像宣示人性一样，是空洞的。摄影对世界的利用，连同其无数的记载现实的产品，已把一切都变得雷同。摄影做新闻报道的时候，其简化一点不亚于摄影揭示美的形式的时候。摄影通过揭示人的事物性、事物的人性，而把现实转化为一种同意反复。当卡迪埃·布列松去中国，他证明中国有人，并证明他们是中国人。照片经常被用来当作理解和宽容的协助工具。在人道主义行话中，摄影最高的使命是向人解释人。但照片不解释，而是表示知道。当罗伯特·弗兰克宣称要生产一个真实的当代文件，视觉冲击应做到消除解释时，他无非是实话实说而已。如果照片是信息，则这信息就是既透明又神秘的。照片是关于秘密的秘密。阿布斯如是说，他讲的愈多，你知道的就愈少。透过照片观看，虽然提供了理解的错觉，但实际上是与世界建立一种占有的关系。这是一种既培养美学意识又增加情感冷漠的关系。摄影的威力在于，它保持随时细察立即被时间的正常流动取代的瞬间。这种时间的冻结，每张照片的傲慢尖锐的静止状态，已制造了崭新的、更有包容性的美的正点作品。但是，可以在一个片面的瞬间捕捉到的真实性，不管多么意味深长或重要，也只能与理解的需要建立一种非常狭窄的关系，与人道主义者关于摄影的种种声言所暗示的相反。相机有能力把现实转化为某种美的东西，恰恰是因为相机是一种相对软弱的传达真相的工具。人道主义已成为雄心勃勃的专业摄影师们的主导意识形态，取代了形式主义者为他们追求的美所做的辩护。其背后的理由，恰恰是人道主义掩饰了摄影企业骨子里对真实性和美的看法的混乱状况。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